美丽的花园依赖园丁的施肥，初信的生命需要真理的栽培。您想知道什么是初信造就吗？您想明白如何初信造就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基要的真理中深耕建造。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人是仁爱的人。本课程呢都备有相当完整而丰富的讲义，欢迎您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通讯方式和我张德仁索取。我们今天是本课程的最后一集，在最后一集当中，我们仍旧要邀请袁泽善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在造就的过程当中实际所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就邀请袁泽善牧师。
初信造就的方式琳琅满目，初信造就的内容多如鳞毛。在此关键的时刻，我该如何掌握最完整的初信造就资讯？我要怎样安排最佳的初信造就内容？我又该如何深入浅出地来谈基要真理呢？在这两课钟里，就让初信造就的课程帮助你事半功倍。
好，我们很高兴呢能够邀请到袁泽善牧师来到初信造就这个课程，和我们分享他在实际在带领造就的过程当中可能面临到的问题，他在问题当中所做的一些回应啊。我们先请袁牧师和收音机旁的主内同道问候一下。
德仁好，收音机旁的弟兄姊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
嗯，我们今天要把握最后的机会啊，尽量的提问题来问牧师了。对，当然如果说在这三集当中，包括过去两集里面，德仁所提的一些问题，如果您心中还有一些疑惑的话呢，也欢迎您可以继续来进到电台，把你的问题可以写下来。那我相信呢，德仁也会把这个问题交给袁牧师，袁牧师会继续来在整个造就的过程当中陪伴我们哈。
是，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啊，一起能够成长。
在此呢，就先代替主内同道向袁牧师说声谢谢，
感谢主啊。
好，那可能呢，因为在初信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的疑问嘛，哈。
嗯，
我们知道小孩子常问爸爸妈妈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哈，
有很多的为什么有为什么，
有很多的为什么。同样呢，也会有许多的初信者会问很多的为什么。
嗯、是，
比方说，为什么基督教会有这么多派别？
没错，
好，有浸信会，有长老会，
嗯，
有一些甚至没有听过的哈，
是是。
那面对这种哎，基督教分成这么多派别，
嗯，
好像不是很合一哈，
是。
那牧师要怎么样来回答他们呢？
这个关于基督教的派别呢，在我们本地是比较明显的
哈、
因为在公开的教会当中呢，我们会说啊，这是某某宗派啊，信义宗的啊，浸信会的，长老会的啊，或是其他的卫理公会啊，这些宗派。在中国内地呢，比较没有这么明显的说在称呼上面是这个样子，
是，
但是呢，确实在信仰的当中呢，会被分啊，那有的呢更明显的是异端在里头，
嗯，
那、就分出来了，像特别明显的东方闪电，那几乎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异端了。
是，
但是呢他也说他信耶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外地呢，我们本地这些所谓的宗派来讲也好，或者说在中国内地呢啊，所谓的一些不同的信仰的取舍啊，有的叫灵恩派啊，或者我知道福音保守派，那这些称谓呢，基本上形成的原因呢是在于说他的神学的立场，所以呢在所谓的我们本地的这些教派浸信会或信义会，他有他的神学一个着重点， 是，那就这个角度来看呢，所谓的这个信义会啊、金信会啊，目前来看的，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个在信仰上面是一致的。
嗯哼。
但在我们中国内地来讲，有一些是有问题的了。
嗯、
所以这要把它区隔出来。就在这个信仰一致的当中，我们看到它取决于说我对某一个圣经的真理的一个强调性。
嗯、
但是对整本圣经的权威呢是不偏离的。
是。
那我们举例说我们在本地这所谓的浸信会。
嗯哼。
浸信会呢它所强调就是说在洗礼当中啊要浸在水里面。
浸礼哈。
对，叫浸礼。嗯啊，他们称这个施洗约翰叫施浸约翰，
因为
所有的洗礼的部分，这个洗这个字呢，他们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时候都是说浸泡在水里的。
是
啊，那么他在强调这个部分的当中，其实还有其他神学上面的，好比说这个在美南的这个差会本身啊，就浸信会的本身的一个发源地来讲的话，他们这个美南的差会呢，他们会强调说在烟酒方面要小心谨慎。
烟跟酒方面。
对，连买卖都不可以。你说我买个酒不好，他就是说你做买卖都不卖的。
是
这要分别出来的。
嗯哼。
所以他有一些教义上面特别生活上面的提醒。
嗯哼。
那么在信义中来讲，他又是因为马丁路德改教的关系，所以强调因信称义。
是。
那么不是说只有他强调因信称义啊，我们所有的信耶稣的教会也都因信称义啊。
是。
对。但是因为他的起源是因马丁路德在天主教的时期他改革的时候他强调因信称义。
嗯哼。
那么纪念马丁路德这样子一个神学上面的。但同时他们的这个环境里面，他们又称作路德派，因为啊马丁路德他们的跟随者认为说他要尊重啊马丁路德这个路德的名字啊，不是旧约的路德，
是那个马丁路德。
对，所以不是说旧约这个路德这位姊妹的名字，不是他的路德派呢，他是强调我们是因为马丁路德的关系，我们纪念这位改革的大师路德。
嗯哼，
好了，那么这下子你看信义宗跟路德宗其实呢是同一个资源。
啊，同一个资源。嗯，
那么就这些历史来讲，我们今天没办法上教会历史课了啊。但你会发现这些东西之所以教派啊不同的，都是属神的儿女的组成呢，我们大概可以用一个解释，就是就好比说这个一个家庭啊，那现在因为一胎化只有一个儿女了，早期呢一个家庭生的不止一个两个啊，可能三个五个。那每一个孩子在这个同一个爸妈爹娘生下来的情况之下呢，个性会不一样。
个性不一样。
对。他的特征也不一样。
特征也不一样。
他表达的能力也会不同。
是。
以我们家来讲，我们就因为有三个女儿，那都有女儿啊，可是性格上面来讲就不同。
是，虽然原生家庭一样，可是呢，诶，他的个性的发展呢，包括他的特色呢，他所着重的喜欢的点也不同。
对。那我不能讲说老大比较像我，老大是我女儿，老二就不是了。
是是，
不会，因为都在一个属灵的家庭里面的话，那我们就看到啊，原来我们这些都属神的儿女呢，派别不同的话，只是他着重点或者这个根源不一样。
是，所以在这个基要真理的基础上，这种一致性里面呢，其实这各宗各派当中，并不是一个分裂的一种本质哈，
不是，
而是一种在各种他们面对圣经的真理有不同的着重跟强调点。以至于分成这么多的宗派，所以袁牧师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
对，好比说一个儿女，他在成长当中，他有父母的某一个特色。
嗯啊，
像我们家大女儿跟我一样在哪里呢？啊，她特别的节省。好，那你说这个省，那当然不是说所有的节省都我们家小孩了，对不对？
是是。
那也同样的，我们家小孩如果不节省，不能说他不是我的孩子。
是是。
就在我的做父亲的这个生活的当中呢，我们家女儿在节省这部分像我。那么我们在各宗各派里面，就是说天父上帝呢有各方各式的这种性格啊，这个位格所带出来的这种性情。那么我们就强调说要因信称义，好，这叫信义宗。我们说这个教会里面呢，我们是因为马丁路德改教的啊，有的教会是因为纪念约翰卫斯理的，所以叫卫理公会，好，这是因为这个缘故。那么也有一些是特别教义里面的，那这些呢就是教派学里面所产生我们可以去了解的，但不表示说因为我们的名称不同，所以呢我就跟你没有关联，其实是肢体互相关联的，兄弟姐妹是在主里面是一样的。
所以恐怕在一个正统的信仰里面呢，我们要必须保持一种包容性。
是、
而不是一种强烈，诶，我跟你不同派别，所以产生一种敌对或是一些排挤的排他性哈、所以必须在基督徒心中也产生一种包容，诶，各种不同的宗派其实是它的着重点不同，它的特色不同，但是呢它在正统的基要信仰上呢并没有违背的哈。
那就是在初信造就当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当一个人他初信主之后呢，我们要告诉他说有这个方面不同，但同样也要告诉他有一些是异端，是偏差啊、你不能说他也叫基督教啊，就跟他混在一起了啊。有的打着基督的名号啊，这反对基督教的
是
啊，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啊，我们说有打着红旗反红旗这种啊，这个反叛的一个势力在里面。在教会里面，他打着基督教旗号说我是基督教，可是他一点都不讲耶稣基督救恩的。
对，
那这个我们就不能包容了。
是，
因为明明不是我们家的孩子啊，他只要说啊跟我们家的孩子有交往啊，或者认识我们家孩子就要成为我们家孩子，这不能接受了。
是，其实甚至于有引用圣经啊，但是他们错解圣经的。
对，
比方说东方闪电，他这个这位领袖他说他是女基督，把基督的性别包括基督的这个做一种错误的解释圣经，所以这个初信造就其实蛮重要的。
没错，因为我们要教导他什么叫做是在真理上面的，
是、
这个我们要主里面包容的，这个、我们要互相接纳扶持的，什么是错误的。初信造就就要分辨出这些来。那么因此呢，关于教派啊或者教义呢，这也是在初信当中初信造就里面会用到会分享的。但是呢也不能说这样光是开个宗教比较或是宗派的这个历史教会历史呢，可能要花很长时间了。
是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德人在过去一到十三集哈，德人使用了这个使徒信经作为一个基要信仰教导的一个内容的题材。
对。
可能初信造就并不是一个教会简介啊、或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可能需要面对我们信仰的内容，我们信仰的对象做一种很实际而深入的了解，就好像打地基一样。
没错，这里面呢还有一个比喻可以来形容，好比说呢、我们有那么多新兴发展出来的各宗各派啊，我们讲不完的、
是，
那么我们只要把真道真理的这个很清楚的来讲解的话，那你就不怕以后再发展的任何的邪门外道了。
是
啊，有这个比方讲说，那么伪钞呢，这个假的钞票满天飞啊，你不能告诉呢说，哎，这张是假，那张是假的，那个讲不完的、但是你把真正的钞票的特质，真正的钞票的它的应该拥有的这些辨别的这个清楚的话，那你到哪里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是真是假了。
是是，哎，这我听过，好像银行的那个验钞员，
对，他教这些行员就说你怎么样判断假钞呢？那不要找一堆假的让你去摸，这个都假的，你怎么知道是真的？你就专精的看真的。所以这个初信造就呢，我们在真理上面先明白的话，那什么样的派别我们立刻就能够分辨了。
是，这也是为什么德人在一开始其实上初信造就，我在谈到初信造就的对象的时候呢，其实我特别提到说也不只是初信者要接受这个造就，也有可能是我们已经信主一段年日，可是我们却不曾在真道上面呢有一个追求跟认识的话呢，这样的弟兄姐妹其实也适合在初信造就的整个的对象里面哈。
没错。
好，我们休息一下呢，待会儿再来谈在初信造就的过程当中还会遇到哪一些提问。
使人做主门徒是耶稣最重要的命令，将神话语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是保罗最殷切的提醒。现在就让初信造就的课程继续帮助我们落实耶稣的命令，实践保罗的提醒。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在现场为您邀请到袁泽善牧师，他来为我们谈一谈在实际初信造就的过程当中可能所会面临到的一些提问该如何来应对。我相信呢，许多的一些初信的朋友呢，有时候会问说，那么这基督教到底跟天主教有什么不同？好，你们好像都是信耶稣的嘛，那我为什么要来信这个基督教呢？为什么不去信天主教呢？或是说是否信基督教就等于是信天主教了？那牧师面临到这样的初信者的提问都会怎么样来回答呢？
我们从两方面，一个如果是他还没有信耶稣的话，这个问题呢先要摆到一边。
是，
重点是要让他先信耶稣。
是
啊，往往有些时候我们跟人家谈福音啊，传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打断我们的这个传道的一个机会，
嗯哼，
就问一些问题啊，甚至也像我们之前谈到说，基督教为什么分这么多的不同的这个派别啊，
嗯、
啊，我们就疲于奔命了，我们要跟他解释啊，花很长时间，最后呢，没有机会告诉他什么叫做信耶稣。
是是是，
啊，所以这个就是魔鬼的撒旦的一个诡计啊，
嗯、
就混淆视听。啊，弄了你啊昏头转向的，结果该传福音的内容没讲了啊。
是，那优先次序很重要。
对对、嗯。那么信了耶稣之后呢，我们当然要清楚了，要明白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了。
是。
那么因此呢，假如这个问问题的人是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肯定呢我是不回答这部分。我说这问题很好，但是等你信主以后我再回答你。
我先跟你介绍一下福音的内容。
因为他还没信主，你再讲了半天，他更是啊毫无头绪了。
是。
啊。那么信主之后呢，我们这一定要弄清楚了。
嗯哼。
这基督教呢不是从天主教演变来的，常常我们就方便讲就这样说了啊，就演变了啊，这天主教啊继续啊成长就变成基督教了，
宗教进化论、
哎、对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是
而应该讲说在整个的基督教会里面，在旧约是犹太教，
嗯哼，
到了新约之后呢，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人世间，那么呢成就了新约的这个完备的救赎，
嗯，
旧约当中一直提到的是弥赛亚要再来啊，以马内利，
救世主，
对，以马内利。那么在新约当中呢，事实上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成就了这救赎，也啊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呢第三天复活了啊，复活之后呢有40天之久升天。那这样子的一个救赎完成之后呢，就开始了新约的教会时代，
嗯，
因为使徒们就开始传扬福音了。这个新约开始之后的这个教会时期呢，那不是说这叫天主教时期。
嗯，
这就是教会时期了。
是，
只是在中间的传承的过程当中，因为人的堕落，以至于甚至受到罗马帝国的一个保护啊、嗯，以至于让这个神职人员呢渐渐的腐化了。在这当中，我们可以说、嗯，天主教应该是偏离了神原定的基督教会的一个主轴或是一个主要路线。那么，在马丁路德的那个时代，其实不止他那个时代这个人，而是整个环境都已经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越走越偏了。那么要把它纠正回来或者更正回来。好，那马丁路德就提出了也95条信仰，他当初并不是说要改教，
嗯，
因为原来就是信耶稣没得改的，
回到圣经，
对，他要求的是回到圣经，回到这个当初神这借着耶稣基督所设立的这个救赎完成的教会呢，要回到圣经里面。那么因此呢，马丁路德提出这些质疑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我、这个天主教要把它改变，而是要恢复到原来的基督教会。
是。
那么也因此我们说基督教不是天主教演化而来的。啊，这个就次序就弄错了，而且方向也弄错。
是，
而是说因为看到了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恢复到原来基督教会应有的位置了。
是是，所以就是在解释基督教跟天主教有什么不同的时候呢，可能不是从这个演化的角度来做一种思考，
嗯，
而是从回到圣经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发展当中来理解哈。
对，那么因此我们在解释说不同的情况之下，就是说我们绝对不是说什么演化啊或是啊改革而已，而是要回到圣经的立场。
嗯哼哼，
那么当中当然有所不同啊，不同就是因为天主教呢在一段很长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它已经偏离了、
嗯、
那么因此呢使徒当时所建造的基督教会或是啊在中间有一段教父时期的这个基督教会都没有问题的，
嗯，
那天主教所偏离的部分呢，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后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修正，
是
啊，恢复到圣经里面、嗯、那么直到如今我们说这两个现在已经是完全属于不同形式的差别呢，很明显的就是第一，在天主教里面呢还是有一个告诫，就是信徒啊要向神职人员呢认罪啊，
是，
或者提到他自己的错，那由神职人员呢来代替好像这个好像神的
转述、
神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带领者啊、
嗯嗯、
一个是赦免信徒，一个是转述给天父上帝啊，这个我们就觉得圣经从来就没这样说过。
是。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天主教呢还提到就是对圣母玛利亚的尊崇。
嗯、
啊，认为圣母玛利亚呢，她是怀孕生的耶稣基督，所以呢，她本身是无罪的，
没有原罪，
哎，没有原罪的这个观点。嗯、那么，当然他是要解决说耶稣是无罪的，所以玛利亚既然怀了耶稣，她本身应该要圣洁，要分别出来。那事实上呢，他对于道成肉身呢，这个解释不够清楚，所以才会遵从玛利亚，要把他宣告说是无罪论啊，无原罪论。嗯， 那这也是圣经上面没有说过的。
对，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那个都就是包括每一个人，
包括这个玛利亚、因为玛利亚是一般的我们是人的这种情况生出生的，只有唯独耶稣基督他没有犯罪，是他是道成的肉身，他是圣灵感孕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几个就已经很明显的不同了。那么再来呢，当然当初天主教被改革的当中是有很多腐化啊，这个贪污啊，或是甚至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啊都有的。那因此呢当时的一个改换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不同的，是包括一些教义上面的。
是是，好，非常谢谢袁牧师和我们用言简意赅的方式来谈到基督教跟天主教的不同。其实许多人都会提问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需要像袁牧师一样怎么样用言简意赅的方式来回答哈。好，那最后呢我想问一个问题，是可能有许多人面对一些词汇不是很能够理解哈，包括我自己啊。那我们要如何来解释，比方说到底什么是三位一体啊。三位就三位嘛，什么叫三位一体呢？
是
称义啊，成圣啊，就有一些特别的词汇，那这些要怎么样去解释？有一些这很难解，有一些很难解释的哈。那在出信的过程当中，这些出信者可能面临到像三位一体这样的词汇，那面对我们这些造就别人的人，要怎么样去解答呢？
我想我们从两个方面来思想，一个就是我们在初信造就课程里面啊，作为一个教导者，我们到底要给他的是什么？
是，
如果是一个神学院的课程或者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的话，那就不能叫初信造就了。所以我们要基本的要让他明白怎样成为一个成长或者成熟的基督徒。那这是初信造就所要能够完成的部分。
是，
那么还有很多神学方面的解释，甚至包括这个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办法直接能够领悟到的啊，像你刚才提到三位一体，圣经里面就没有三位一体这个事啊。那么还有像刚才提到基督教跟天主教之间不同，这个我们可以讲。但是有人会问，那如果信天主教的得不得救呢？这又是神学上面的问题了啊。那你会发觉这问题会很多的啊，会很多。那我们作为一个初信造就者或一个教导者，在课程里面呢，这一方面呢，我们就要避开了。不是说不能问，而是这个东西呢跟初信造就本身来讲距离太远了。这个可以摆在以后的这个宗教研究啊，这个神学教义上面啊，或是这个晋升的课程，这个需要的。甚至包括我们这传道同工们还不断在进修啊，不断有新的神学的一些论文啊会发表出来，会提醒我们。有一些用词或是有一些圣经考古学的发挥啊，或是发掘啊的发现，都可以帮助我们对于神的认知呢更提升的。
是。
那在没有这些当中呢，还没有发现或是还没有发表的情况之下，不表示我们的信仰受亏损。很多时候耶稣告诉这个多马，又叫做迪图马啊，就是你这个没有看到就信的是有福的。但是我们不要说是迷信。但是更不要迷不信啊，非看到怎么样或是非怎么样。但是就在这个信仰当中呢我们要看到的是今天神给我们神够理解的，我们有没有说清楚讲明白。
是。
另外呢就是真的有些东西我们不了解。那么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跟使徒保罗一样有三层天的经历呢跟使徒约翰一样有这个拔摩海岛的这种看见呢现在有人宣称他自己有这种属灵经历的。那我们没有经验到，我们不要去否定他。但是我们也不要说我没有这样经历我们就不能认识神。
是。所以像这个三位一体，虽然这圣经当中没有明确的经文但是当然这个是从圣经从头到尾一个整理，的确有圣父圣子圣灵。
有。
然后呢可是却又表达出只有一个神。
对。
那当然这个真理是没有问题，但是的确像袁牧师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诠释，恐怕不是在初信造就的课程里面的一个强调的重点。可能也是所有在从事这样一个培训的主内同道需要去留意的我们那个优先次序很重要，那个重点也很重要。初信造就的重点是在整个基要的信仰上面，
是
有一些词汇的诠释可以留在以后的装备的课程当中呢，再来做一个造就，甚至有一些真的很难去诠释，是属于神所启示的一个奥秘，因为人很有限嘛，神是无限的，我们很难用有限的头脑呢去理解神的无限。
而且我自己的经验当中，就是当我们信心更加稳固的时候啊，有一些东西到了后面再学习的话比较能够接受。
是，
我实际经历到这样一个例子哈，包括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啊就跟我们在探讨这个三位一体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情境啊，我们大概知道说有一个异端啊叫做耶和华见证人，
是
他是强调圣父啊是大于圣灵的，要信就信圣父上帝耶和华、耶稣啊变成次等神了。那么当他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要跟他辩解或者说要把他说明的时候，有一个这个老太太呢，他信了耶稣了，但是遇到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以后，他就觉得说耶和华见证人讲的比较有道理。为什么？要信就信爸爸嘛，对不对？那信耶稣那个儿子呢，又是这个比爸爸小了啊。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在神学上面讲得很清楚，有辩解，然后甚至翻圣经啊。但是这个老太太呢，她听完之后呢，她还是觉得，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讲的比较有道理。那我们就忍不住就告诉这个老太太，就说事实上我们讲的是真理啊，她说但是你讲的我听不懂哈、啊。那因为她心里面还没领悟到真理的救恩。
是
啊，那么等到明白之后呢，像我自己啊，在成长里面是这个辩解了半天，他讲人的道理，我们就没办法啊、因为真理不是用人的脑袋瓜可以把它这个完全理解的。
是，
那好不容易呢，我们就说好，三位一体这个三而一，一而三的这个中间的这个算式啊，好不容易啊，稍微理解的就是这样，有一个比方，好像无限大啊，数学里面如果三一加一加一就等于三，不可能等于一。可是我们换成数学另外一个用式呢，一个算式就是无限大加无限大再加无限大，
还是无限大，
一个无限大。
嗯哼，
好，这样子对一个会数学的或算术的人稍微能够知道，哦，你讲的这叫做无限大，用算法呢，用这个数学来算的话，就是等于一个无限大。可是你真的碰到一个没学过数学的人，还是讲不通啊。他说你就是三个。
是
吧？所以以这个来做比方的话，如果我们在初信造就里面要讲这么深的东西，可能把对方啊弄得更迷糊了。
是是，
但我们不是说这不重要，而且不是说没有答案的。
嗯，
真的没有答案，我们也相信在神那里有答案，是我没有答案。
是，我们的确要看清楚我们所处的这个阶段是什么，然后受造就者他面临是一个初信的一个基础的造就，我们就必须厘清一些词汇的教导，可能是留待往后。那如果有人问的话呢，可能是不是适合说我们先来看这些基要的信仰福音内容，我们留待之后呢，我们会慢慢来了解，更深的来认识哈。
嗯，
好，那有没有什么一些末了的话想要对打算开始或是已经正在从事初信造就的主内同道有一些末了的话的一些勉励呢？
我想虽然我不是很丰富或是很有能力恩高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来传讲我的分享，但是我自己的成长当中神恩待我，让我知道就是在初信造就的当中呢，不要太在意我们在造就过程当中啊，我们的投入是说哎，我花那么多时间了，他就应该要怎么样回收啊、我们在初信造就当中这真的是做一个忠心的管家，
是
把我们所领受的好好的来跟这个来受造就课程的人来分享。那么我们也不要特定一些人说他非得要怎么样，
是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讲撒种比喻的时候，当我们需要有好土，可是呢你总是要去撒种，
是
你不能说等到我找到好土再撒种，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会遭到一个情况，就是我就不愿意做初信造就了，就永远没有开始了。
是是，好，我们非常谢谢袁牧师帮他将他宝贵的经验呢有一个倾囊相授。那我想最后呢也请袁牧师可不可以为收音机旁的朋友来祷告，好让我们在初信造就里面能够继续不断的来在主的大使命当中呢来持守。我们请袁牧师来为我们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上帝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得人带领的当中让我们学习初信造就这门课程，让我们成为一个能够造就别人的人，让别人在初信的当中信仰是更加的稳固。主，你也恩待每一个在从事初信造就的同道同工们，让我们的服事是讨你喜悦的。虽然有些时候我们造就的对象不一定令我们满意，但是主你都恩待他们，也恩待每一位传道同工在服事上面都有主你的能力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成为造就别人的人。主，也让我们能够先被造就，先被你的圣灵来光照使用我们这些器皿，求主来荣耀你自己的事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阿们。好，我们非常谢谢袁牧师，也期待这个初信造就课程1到24课它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我们一生都做一个初信造就的人。愿神赐福你。